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的4月25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仍然是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南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是第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就是伊隆马斯克把推特收购了，这个变化来得非常迅速。前几天他还是9%的这个大股东，然后推特董事会还试图限制他这个收购推特股份的这个上限，那么后来他没有接受那个条件，最后就干脆出了440亿，是吧，44个 billion，
对，
要收购。那么我今天听新闻是说，推特董事会在研究了他的出价之后，觉得这个出价还是比较高的，觉得还是比较符合推特这个广大股东的利益，所以就接受了。而且他又把这个收购的这个 finance， 就是这个资金方面的计划也都做得比较详细，给董事会提出来，就是说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钱我也准备了。我想两位嘉宾也关注到这件事儿，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推特在被马斯克收购之后，你们觉得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我先说啊，我感觉是好的变化。马斯克我已经注意到，马斯克说到就是说，他会尊重这个言论自由。他自己在推特上以前就是遭到批评的那些推文都会保留下来，就是表示说他肯定是就是就不会去改变这个推特的整个这个经营的方针和策略。但是我觉得这个推特这几年就像美国的其他的媒体，一些主流媒体啊，包括一些这个社交媒体一样，就是走太极左了，太极左了。就是说这个你像推特对 Donald Trump 的这个态度，我就觉得是很不好啊。所以我是感觉欢迎变化，我希望就是说这个伊隆马斯克进来以后呢，能够更加的这个就是 balance， 更加平衡一些，然后呢能够照顾美国社会以及世界上各种人群当中的利益不能搞的就是说一言堂的情况，听着你这发言我不高兴，我就给你封了，这种事情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我总的来说我比较正面的评价这伊隆马斯克的这个把推特私有化的这个做法。
博洋。
亚光说的非常对，就是说当前其实可以说是左派媒体当道吧。包括像那个Facebook， 报纸就不用说了，包括 YouTube 都是。所以呢，他收购了这个 Twitter 以后会给就是像他所说的吧，因为他4月14号他给董事会写的那封信，他就说了，他说原来我买这个 Twitter 的时候就认为 Twitter 是一个全球的这么一个媒体，它能够实现就是民主自由的这么一个工具，但是呢我买了以后发现好像不是像我想象的，所以呢他就说我就要全资收购，我全资收购以后他要加大他的就是话，就是给他的意思就是给所有人吧一个公平说话的这么一个平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儿，确实是。
这个马斯克谢谢博洋和亚光的这个意见啊，我其实同意你们俩说的，就是说 马斯克收购推特，他特别强调就是言论自由，但是言论自由确实定义也比较难定义，哪些属于言论自由，哪些属于这个造谣诽谤。现在看来呢，就是马斯克所给的这个言论自由，它是一个定义比较宽泛的一个言论自由，就是说不管说什么你都可以说，如果是诽谤，被诽谤的人可以去告你，但是推特并不作为一个仲裁者来，就是哎，我看你这像是诽谤，我就不让你说了。好像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就是说非常宽的一个标准吧，可以说。
这就是好，这就是好的迹象，这就是好的迹象嘛。就是以前小南你刚才说的话，我非常同意啊，博洋观点我都同意。你刚才说那点特别重要，就是你 Twitter 你作为一个社交媒体，你不可以做法官那样来裁决，哎，这个人可以说话，那个人不对，这个人说话是违反了言论自由，那个人说话是符合言论自由的标准，是在这个你没有，你社交媒体你不能做这个裁决。他们以前经常干这事儿，非常的不好。希望伊隆马斯克接手以后呢，就是能够拨乱反正，能够回到这个比较中立的一个位置上。
马斯克收购推特的时候，这个很多人就猜测说，如果他收购成功，或者他哪怕当初这个是主导推特成功以后，这个一个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说前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回到推特，因为他被推特封杀了，这个但是今天我听好像报道是说特朗普表态说他自己并不想回推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个报道。
对，听到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咱们实话实说，我虽然我投的川普，但是我觉得川普的心胸好像不是那么宽广，所以呢他可能有点觉得你以前把我踢出来，哎，对，把我踢出来，我还不去了。他不是说他要坚持在那叫什么新的那个叫 Truth 还是什么呀，他要在那边，有点意思。
那会不会跟他就是说他那个自己要搞的那个公司，就是他那个叫什么 Digital World Acquisition， 他现在不是那个是好像就主要是做他那个公司嘛？
对对对。
但是他那个公司我看过去这个 DWAC 过去一个月股市跌了50%啊，他的股票价格，就是不是觉得跟 Elon Musk 收购 Twitter 有没有关系，你觉得？
有可能。
就是本来指望可能特朗普把自己的平台做起来，那么现在如果 Twitter被马斯克收购以后，就是不需要再有一个新的平台了，就是仍然可以用 Twitter， 就是 Twitter 能够保持一个比较中立的一个立场的话，那是不是有相当一部分投资人就不看好特朗普自己这个搞的这个平台了？
有可能。哎，波阳，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也投特朗普的票，我也并不欣赏这个人做事的风格哈。投特朗普的票原因就是实在不想投民主党的票，就是这么一个，
没错，
这么一个逻辑在里面啊。特朗普他许多做法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合适，像刚才说的心胸比较狭窄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比较愿意跟人报复，这事儿确实是在他身上这样。但是呢，我觉得伊隆马斯克这个事情，首先呢来说呢，是对平衡美国这个两党这政治上的恶斗是一件好事情，他是这个。朝着好的方向去做的。这个另外我是感觉，我一种感觉啊，我不知道小南和博洋我这感觉对不对，伊隆马斯克好像没有特别的明显的政治倾向，说他是特别偏向民主党或特别偏向共和党，他好像没有这种，他不像这个 Jeff Bezos， 就是咱们说这个亚马逊的这个创始人，他是很明确的他是站在民主党那边。是不是这样？小南博洋是这样的，是吧？
对对对。
对，可以说马斯克是对没有很明显，不像这个 Jeff Bezos 或者是 Zuckerberg 是吧？
对，
或者这些这个他们比较明显就是属于这个 liberal 这个阵营是吧？或者说同情
或者左派
支持左派。对，马斯克，但是现在外界把他看成就是说。他比较似乎，如果要说他倾向于哪一边，说他比较倾向于这个 保守派吧，或者在价值观上可能更接近保守派。他为什么从加州搬到德州去了？我觉得这个，当然德州现在也不能说是保守派了。这个德州这个其实投票上次也是非常的，也是一半一半的这样。但是从这个种种迹象看，他似乎是不太喜欢这个 liberal 这一派。
嗯，对，刚才小南你还说，你说到就是说。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可能有这个原因素，川普搞的那个平台股价都跌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伊隆就是 Elon Musk， 他确实是他不是一个，就是刚才像那亚光也提到，他这个人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是想改变这个世界的人。所以呢，你看他有特斯拉，有 SpaceX， 就这些东西天上地下的他都有了，他现在就缺这么一个媒体了。然后呢，我想是不是他想通过这个媒体的宣传一些什么他的理念，要改变一下这个世界。所以 Twitter 的员工现在都是好多人都是比较彷徨了嘛。我看今天有说就是他们的 CEO 马上开会嘛，说半年之内没有变化。
是
不意思。
从生意的角度来说呢， Twitter 是不赚钱的是吧？
不赚，
没有听错的话。那么我好像看有一些分析家也在说，就是说伊隆马斯克把它买下来，当然他自己买的时候也说了，他说我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买这个东西不是为了赚钱，那个他是为了就是还是为了言论自由。
嗯，
他这个收购之后，这个董事会推了董事会同意接受他的 offer 以后，他马上发表的声明上来也是说，这个言论自由是民主制度运行的基石嘛。
嗯，
他很重视这个，他觉得推特是一个这种市民广场，就是说大家都可以来发表言论，说的对说的错其实都还在其次，就是但是要让大家说话，我觉得这个还是他的一个宗旨吧，就是或者说他的一个愿望，他并不是希望通过这个东西来赚钱。但是在商言商，那你既然买了这东西，你如果贴钱的话，那要贴多少钱，再就是贴多少年，然后贴的钱从哪儿来。
我相信伊隆马斯克这个人呢是有本事的人，
对，
他可能会做一些我们大家现在没有想到的或大家不知道但是比较好的事情。我相信他，我对这人是有信心的。而且我感觉就是伊隆马斯克接手 Twitter 以后呢，可能会有些比较大的变化。咱们讲这个就咱们讲这个美国的这些大亨们，这些这个 billionaire 这些人，他们跟媒体的关系。前面有个例子，就是这个 Jeff Bezos， Amazon 亚马逊的这个创始人，他把华盛顿邮报买下来啊，已经几年了，有五六年了吧？
嗯，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不止五六年了可能。
我没有见他有什么正面的变化。那个报纸该是那些人，该是那些左派那些编辑啊，那些主编呐、啊，那些记者，还是他们那些作为方法。当然，他也说了，这个贝佐斯说他我不参与报纸的日常经营，报纸的这个平常的这个新闻采编什么，他都不表示意见。对，那你其实你对，那你是一个什么？你相当于一个钱包嘛？你对这个改变社会，你没有做什么贡献嘛？所以你买了这个华盛顿邮报，你没做什么贡献，对吧？我觉得伊隆马斯克是不一样的，他会有自己的这个主意，他会做一些事情，他不会像这个，我感觉非常大的可能性，他不会像这个贝佐斯那样对着华盛顿邮报就不管不问，让你们还像原来道上继续走下去，他大概不会这样。
对，他以前他也是经常发推嘛，经常发推表达他的一些观点，他比这个比佐斯要活跃的多，所以呢，现在他有了这个平台，这是他的施展他的能力的一个地方。他说了嘛，他买这个的目的，他其中之一，他说 Twitter 没有进步嘛，所以他可能像我看有人说嘛，他可能要引入什么数字货币，什么元宇宙，这个咱就不太懂，反正就是说他要在这个，因为他毕竟是他更在技术上，他要做一些事情。除了就说媒体的功能以外，他在技术上他要做一些事情，这我觉得有咱们可以确实拭目以待。
对，我非常同意你们俩的观点，就是说伊隆马斯克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常人， 他的想法很多，咱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狂人嘛，就是说他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狂想，但是这些狂想呢又不是完全这个虚无缥缈的，他能把这些狂想一个一个的都把它变成现实，这是他的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也是他，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物，至少在从历史上来说，那么他肯定将来会被定性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人物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就是说不管什么事到他手里，他都可能会做出常人想到的事，特别是他对这种科技方面的这种创新比较多啊，也可能这个平台他在使用，这个博洋刚才提到，就是说他是一个推特的是吧使用者，而且是一个推特也是他基本上就是这个发表这个言论的一个主要的地方，就是很多这个关于这个特斯拉产品人那就到他这个推特的只言片语中间去寻找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想他在使用过程中间他可能已经有所不满或者有所想法，觉得诶如果这样更好，如果那样更好，如果我来做我会把这个平台上再加上什么东西是吧，所以确实我觉得我们可以还是比较期待的来看这个未来三五年这个推特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这个说到马斯克这个和推特的关系啊，这个刚才这个亚光你说就是Jeff Bezos 当年收购华盛顿邮报，收购以后反正也没有什么改变是吧，就是自己当了一个就像金主一样的，就是我保证你这个报纸别被别人买去，也别
对，
就是说 我控制了这么一个喉舌或者说美国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媒体，然后让它继续运作下去。Elon Musk 我觉得按照美国的这种传统啊，一般来说确实资本在背后运作，它确实一般不会直接出面干涉，就是说媒体的就是日常的这种运作，或者说编辑，或者说你的言论的倾向。我觉得像Elon Musk 这样他自己比较主张言论自由的人，他可能也在这方面他不会做什么过多的干涉，但是在这个产品的更新或者换代或者说是推陈出新增加新的内容方面，他可能会有所举动。
对，现在 Facebook 也是在处于低谷嘛，他也是这是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
对，这个 Zuckerberg 要搞这个叫什么 Metaverse 是吧？
对，
那具体怎么弄好像也没有一个就是说能弄成什么样大家也不知道，而且他这个也是我看他的股价也在一跌再跌，这个跌的也挺惨。好，我们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Okay,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可能很难相信，但就是你自己。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你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追赶。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记住，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4月25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伯阳先生，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到伊隆马斯克收购推特这件事儿，两位嘉宾还有什么评论没有？
没有了，没有了，
没有了。
好的，那我们转到下一个话题，就是现在中国大陆这个疫情的变化，我觉得过去一周也是变化比较多，特别是过去两三天，好像这个从中国的首都北京传出了很多消息，就是说北京的这个疫情有一些新的发展，然后有部分地区已经出现这个封控的情况，我不知道两位嘉宾听说了没有。
听说了。
那你们觉得北京有没有可能出现像上海这样的封城的这种状况呢？
姚光，我先说。
啊，说说说，等等，你是专家。
不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像上海这样封城。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实际上全国人民都在看嘛，就是上海这种封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从封城前的一个多月3万多4万，到现在发展到40多万的病例，实际上这封城就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可以说。所以这方面来说，我觉得从这个医学角度的来说，实际上封城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北京可能情况还是特殊一些，就是怎么封啊？北京，你们俩都在那个政府部门工作过，你知道全是各个大院儿，这部委那部委，这部队大院儿，你封人家不是那么好封的，我觉得有些地方他跟北京市政府实际上就是管不了多少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北京。可能是哎，他可能是小区的封，或者单元楼的这样的封，就是或者说比稍微大一点的小区封，就是但是像上海这样已经证明不封城，就这种补西补东这么完全封的，就这种状况，我觉得在北京应该不会发生了。
谢谢博洋。亚光，你觉得呢？
我好像没有像博洋这么乐观啊，我没这个，我希望能像博洋能像你说的这样的。这种发展趋势啊，当然你刚才说那个北京封城和上海封城的这个它这个结构上的差别，我完全同意。就是上海呢，基本上上海市委、市政府他们就说了算了，
对，
他们通过区政府、通过街道、通过什么居委会就贯彻下去了。北京情况特殊，对吧？北京你刚才讲的，就北京这个政府机关、中央机关，包括部队大院在那里头，这些地方是北京市政府是插不进去的。你北京市政府，你怎么能把说我能派人来把海军大院我给封了？你没法封，对不对？海军大院的人、空军大院的人，你甚至民航局的大楼那些人，他都不听你北京市委招，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它是有一定难度。但是呢，怎么话说过来，再怎么你再是什么海军大院也好，还是民航局，还是新华社，还是什么什么东西好，你得听中央的吧？中央如果下令要封，那他是能封住的，这谁都得听，是吧？所以我不是那么特别
乐观，
不太那么乐观。
对，我比较倾向于亚光的意见啊，就是说北京是有特殊情况，但是如果北京封城，肯定不会由北京市委市政府来执行，因为北京市委市政府在北京市确实排不上号，对吧？你总参、总政是吧？总后。是吧，这个像海军大院、空军大院，像这个军科、国防大学，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各个部委，你确实很难，你谁买你的账？但是确实这个大家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党要让你封你就来封，我可不管你是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或者是 是吧？总参总政，你最后你不能出来就是不能出来，是吧？你革命军人更要执行命令，没有什么好说的。那么关键就看这次抗疫行动的这个亲自领导和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这个人他是怎么想的。
对，
如果他觉得清零就是一个不简单，不仅简简单单的是一个，是吧，医学上的问题或者是科学上，它是涉及到政治上的问题，那就可能错。你说有些事情上海没做到，上海没做到，那上海市委不行啊，到时候该换人就换人。你现在如果你承认上海失败了，然后北京又不敢继续了，那你就承认清零政策
失败了。对，
那么我们的领导人他们气来承认吗？有这个决心吗？或者有这个，对啊，这个都是一个问号。对，
你看中国历史上啊，这个凡是不按规律办事儿，这都出很大问题。1958年大跃进，就按这什么，就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儿。你这就是你这个经济发展它是有规律的，你不能不能这个就是说这个，你不能这个就是说你说我自己来一个，哗我就想把这个经济上搞上去，这个是不行的。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儿，就出现大跃进的事。所谓1960年到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就是不按农业生产规律办事儿。那就出现这事儿。其实那些年可能，我看那些历史家的分析说，那些年中国大多数地区是风调雨顺，没有什么自然灾害啊，那完全就是人为的这个灾难，是吧？像这次这个防范这个新冠疫情，只要按医学规律办事儿，你这不能用不按医学规律办事儿，你就会出很多的问题啊。中国历史上不按这个科学规律办事儿，不按生产规律办事儿。不按医学规律办事，这种例子太多了，所以这个事情，就主持人小南你刚才说的，如果把政治要求放在第一位上，不按照这个医学规律来办事，这个事情就根本就会弄得一塌糊涂，就是直接说会弄得一塌糊涂。
我完全同意亚光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得按规律办，按科学规律，按自然规律来办事情，就是说。上海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看有报道说，兰州大学它有一个预测模型，他说这个他的预测模型在西安、在深圳，好像是在这以前这几次，还有苏州还是哪儿，他都证明他这个预测模型是工作的。用他的预测模型来说，上海疫情在4月11号达到高峰，然后就开始下降。后来我当时我就跟我的朋友说，我说我认为他那个，我说我还专门把这篇文章我给他存下来，我看看他预测准不准。因为什么呢？人为因素太多，人为因素 involve 的太多了。他你看上海那个疫情，在那之前我就跟我的朋友我说，你看像咱们这儿的疫情像一个都是一个线性曲线，上去怎么下来，就是一个抛物线似的。你看上海那疫情都是每天都是2万多。我说这个东西就是给人的感觉像一个锯齿似的，就给人家感觉就是你看哪个国家都是一个线性的这么一个曲线，只有上海的曲线让人看着那不一样。所以我就说这都是跟人为做出来的东西都是有关系的。果然前一段时间就上个礼拜我就看那个，我就想看看这个兰州大学这个预测的模型准不准。果然后来，他承认，就是他那预测模型失败。完了，还有南开大学也指出说，就是以前预测就是有问题。这就是像刚才亚光说的，非常非常对，就是人为的介入了这个疫情的这个控制。实际上，咱们实话实说，如果你不控制的话，3个月到4个月这疫情就过去了。这个病毒它自己的变异它都有自己的规律，它就是像什么前的阿尔法贝塔Delta 然后到 Omicron， 它都是有自己规律的。你这实际上不控制的话，它也最后也能过去，就是病毒永远不会被消灭嘛。但是中国就是人为的非得控制，你控制住了，实际上反而都造成疫情的这不停的不断的反复。我觉得这点是刚才亚光说的非常对。北京实际上也一样。
不像你是专家，我就是有这么一个疑问呢。我认为上海他们的做法，封城的做法，他没有控制疫情， 他是把疫情发展的这个高峰往后推迟了，是不是这么个情况？我这是外行的这么一个判断。
对，所以造成就是稍微再开一下又回来了，
又回来。他就是
就这样，
他就是他，就像你刚才说那个其他国家那个疫情发展都是一个正态分布曲线，就是像一个像一个钟似的那样正态分布曲线，对吧？从小到上，然后再下来，是吧？
对。
那上海现在这个上海这个疫情的这个数据就不符合这个曲线的规律，
没错
吧？那就很有可能就是你人为干扰了它这个东西了。
对，
那干扰的什么结果呢？就是你并没把这个峰值给压下来，你只是往后推去了嘛，是不是这样子的啊？
对，
那你最后早晚还得你放开这个东西还要出来，
对，
那你到底是你这就是你不按科学规律、不按医学规律办事儿，你就是就说句难听的话，说句实在话不是难听话，说句实在话就是胡搞，
对，
就是
瞎搞，实
际上瞎搞。
对，我接着亚光刚才说那个，今天我看到数据，上海现在报道出来了，说已经有50多个人就是去世了，就是这新冠。
对，
去世年龄平均84点几岁，完了呢还都是有84点几，最高到100岁，还都是所有，他说了最后一句好像说所有人好像都是有一些基础病啊什么的，就是什么三级心脏病啊，还有什么癌症手术后啊什么都是有这个，所以中国人需要的是保护这些特定的人群，就是年老的呀，有一些基础病的呀，让是这样，而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去测核酸去，实际上你测核酸下楼测核酸的这种过程就造成了交叉感染，所以这人为因素是不可取的。
嗯，那博洋你说其实如果说报道有50多个人因为新冠去世，或者说其实本来都有其他基础病，再一个就是年纪比较大。
对。
那么现在有没有这个统计，就是说因为清零政策导致的其他次生危害引发的去世的人，是不是早就超过了50个人了？
你说的这个，就是今天我看有篇报道，他最后几句引用了一个，他说这些人啊，一个就是刚才这些疾病，还有就是营养不良。和什么什么什么那句话我忘了，营养不良还有什么东西，就是被别人引用，就是这就是实际上就是次生灾害，营养不良就是因为饿的嘛，就一
对、啊、
它就
那营养不良它就是抵抗力就差嘛，
对对，就这样，一个营养不良，
你那个蛋白质补充
不够
的话就是
造成抵抗力下降嘛，对
对啊，
是这是肯定有的，而且这种次生的这种死亡病例肯定是大过这个真正的这个新冠感染的这种病例。
是啊，就我们看到很多人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疾病，而且无法送医、无法及时就医而导致的死亡，这个已经看到很多了，都是一些有名有姓、有点名气的人。
那
那些普通老百姓啊，什么农民工啊，什么这些这个郊县地区的不知名的这种事可能就太多了。今天不是还有报道说那个中国商飞那个929的副总设计师也是因为他就是心脏病还是什么的，他没有办法及时送医，就是叫救护车排不上，最后等了不行了，家里面自己开着车就送过去也就不行了嘛，在好像在路上就不行。那你说这种都是如果在正常情况下救护车赶快就过来然后就拉去可能就没事儿。还有复旦的什么几个教授是吧，就走了好几个了，这个年纪比较大了。这些其实都是
对，我看好像是上海，就是说实际上他一天平均要有7000台手术的，就这些都是排满了的、都是预约好了的手术了，就是全停掉，你就所以你造成这种次生的这种死亡就是肯定是有的，那是肯定的。
对啊，这个量是很大的呀，2000多万人，你想光糖尿病患者要做透析的人有多少人？
对，
这些人他们还能正常的做吗？是吧？你肯定不能说像人家剃头的从那个栅栏里面伸个头出去给你剃一下，你做透析的你也从那儿接个东西给接出去吗？他这个确实，那么商店都关掉，你也不能去买，很多东西都不能买，这个就是靠现在。真的就是靠好像邻里之间互相的一些帮助，我觉得，因为我有亲戚在上海，他们就面临同样的问题，要生病的话去医院很麻烦，有的时候药就是邻居给啊或者什么的，哎，你这有什么药？就是我说这一场灾难吧，就是也让一些小区他们之间这个 邻里之间的关系密切了，大家在群里面真是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互通有无，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就是说我不去做核酸检测，
对，
我拒绝去做，
对，
对，因为你没事就让你今天做一次，过两天又做一次，但是因为他这个政策就是这么定的，那么你不去做，那人家这个居委会或者街道就会说，好，你这个小区有比如说一半的人拒绝做是吧，那你小区你就不能解封，因为按照规定按照政策你必须整个这个楼盘或者这个小区你必须连续多少天必须没有测出来阳性的你才能解封，你既然拒绝去做那我们就不给你解封，那么这些居民就说你不解封就不解封，我宁愿不解封我也不去
去做那个
去跟你那儿做那个核酸，而且他有的核酸他检测也是没有什么道理，就是说早上六点之前要做完啊，为什么呀，大家男女老少的一大早的寒风中间就排着队，你不管你年龄大小你都得去做、啊、
对，我看也有报道说嘛，就是现在上海也像咱们这边嘛，实际最早是像以前咱们也讨论过，就是发给那个抗原的那个测试的盒，你自己在家里测一下就行了，你知道你就自己说上海现在也是开始启用这个抗原测试盒，然后让你自己报告给那个居委会，所以呢这小区里的人大家都约定好了，咱们就报全是阴性，居委会说好咱们都是阴性得了，咱们这小区就没事了，就咱们这像刚才那个小南说咱们这楼盘咱们这就全阴性了，就现在实际上就是最后就是达到这个这么个效果，就是这么个清零法。嗯，
其实你说小南不阳，你说咱们老讲这个你做什么事儿要上史书的，青史留名，这青史留名这事儿呢，是青史不光留英名，也留恶名，还也留骂名。那做的事情呢，胡搞，你不留恶名，不留骂名，还能留什么好名吗？对吧？这个事情在现在，我是感觉上海这个他这个封城，决策怎么做的，然后呢怎么部署的，这个事情早早晚晚会大白于天下，就跟武汉这个新冠疫情从武汉开始爆发开始怎么出来，最后都会大白于天下啊，史书上都会有记载的。你现在你在这遮掩骗瞒都没用，不可能最后就是说这个史实就让你这么一直弄下去，不可能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历史上清史上就留恶名留骂名。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哎没法说。啊，没法说。这个事情
这个上海呢，因为它是国际化大都市，整个市民的这种文明程度受教育程度是吧都比较高，所以而且这个来自全国各地或者世界各地的这个居民都比较多，所以它这个封城以后它的信息这个往外传播的也比较广，会引起大家重视。实际上在上海之前已经有一些其他城市，有不少城市经历过类似的这种封城，但是因为可能有的比较小或者有的当地居民他们没有像上海市民这样子这么积极的踊跃的或者大声的勇敢的就发出不同的声音，那么也可能或者甚至就是说啊，我们那个是吧众志成城是吧什么什么加油，然后就这么挺着，尽管有种种的不幸也照样就这么混过去了，
哎，
或者甚至仍然在这种困苦中，已经没有力量发声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其实中国这次这个抗疫这个清零到现在还在坚持这个清零政策，像亚光说的确实将来是要上史书的，这个就是所谓这个不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就是要跟全人类或者全世界，我就是要跟你不一样，我一定要有中国特色，我就是要走出我们自己的路子来，看看在这个我们党的领导下是不是能够就是创出一条崭新的是吧抗疫的这个新路， 但是你这样子做的话，你的意思就是说，人家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是傻瓜，就你一个人聪明？
那肯定是，那肯定是，全都是傻瓜。
那人家都是傻瓜吗？人家怎么就是说啊，人家躺平了，是因为他没办法，他做不到。
对，
能做到。
对对对对。
对，他的我们能做到，但实际上你也做不到，因为病毒这个东西，我是不止一次讲，我说病毒这个东西就像思想一样，封是封不住的。
对，所以说小南刚才你提到一个所谓的一个咱们创出来的词嘛，躺平嘛，实际上西方国家，你咱们一说西方国家躺平了，实际上人家怎么叫躺平了？人家就是积极的施打疫苗，然后保持社交距离，然后就这些好多，实际上好多措施人家都在执行，
戴口罩，
对，戴口罩，对对对，都在执，所以都被咱们给妖魔化了，实际上是这么种情况。
不是被咱们妖魔化了，是被有人妖魔化了。
中国，
我们没有妖魔化，
中国我们没有，没有，对。那个小南博洋，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啊，挺有意思，就是说，自从上海这个事情封城，这最近的一个月以来，中国社交媒体自媒体上的风声有变化，哎，那几个特别极左的人，比方说像金灿荣，哎，说话现在不那么嚣张了，好像我最近看他一个讲法，哎，又说了啊，中美之间距离差别很大的，这个就是中国的 GDP 就算超过美国了后，那综合实力差距还很大的，啊，今天我看他一个网上传的他一段讲话，视频讲话，最近的讲话，他就是说这个美国综合国力要比中国要强大很多，这是一点。第二点，美国呢是有团团伙伙的，还是有很多这个盟友的，中国是单独一个啊，擎天柱啊，这个话讲擎天柱跟这个美国这个团伙在抗衡，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很长久的相持阶段，不会很快就能赢。这个强调跟他两三年前说美国人只要过来打你个人家马饭打的，你根本就是肯定没戏啊，那个笑都不行，就是中国超过美国那指日可待，就这都是这个金灿荣，这个所谓金政委都他的观点，现在啊调变了很多。而且我注意到在我跟国内联系的那些微信群里头，从上海封城这一个月四月份里下来，这些常见的那些战狼的语言红粉的说法少了很多。必须
事实教育。对，我觉得事实也在逐渐的教育人们，或者说逼的人们思考，就是说你身临其境以后，你就会想一些问题，而不是在老是喊那些口号，然后这个我觉得可能这个确实有一定作用吧。不过我们现在是又要到广告时间了，然后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哎，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的4月25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讨论了伊隆马斯克收购 Twitter 还有中国这个抗疫新冠疫情的一些做法。那么刚才讲到北京， 博洋觉得封城的可能性不太大，因为北京有它的特殊性。亚光觉得可能没那么乐观，就是中央真的想要封，下了命令，那么各单位还在执行。我也比较倾向于亚光的意见，就是说我觉得北京真要封的话还是有可能的。现在它不是有一个区域已经给定为叫管控区是吧？
朝阳区现在是就是说好多人和朝阳区的人不能出来啊，要进行全员的这个检测。
对，
朝阳区那很大一块地方。
我们家就在朝阳区嘛，我还专门问我弟弟，我说这我妈那么大岁数了，这下去这不行啊。后来他说是那个小区吧，可能是送人派人上来检测，反正确实是朝阳区、
哦、
现在是这样的。
我看有一些视频，就是好像有一些道路现在暂时都堵上，就是不让，因为好多人就想逃出去，赶快听说北京要封了嘛，就好像就想开车就赶快逃外地去，好像被堵上了，那个车都堵在那儿就出不去，这个有的人拎着箱子什么的推着行李箱的就好像就往外跑。我也问了北京的几个发小，然后他们说有的地方是封了，其中一个发小说我这就被封了，现在只能在小区里走动，小区已经被封了，不让出去。那么可以说我觉得这个封城的规模会不会逐渐的扩大，或者是能持续多久，这都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有关领导层也在看吧，就是说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啊，或者说会不会出什么乱子啊。如果一切都还就绪，那可能就还会继续的执行下去吧。
对，北京确实跟上海还有点不太一样。北京因为这一个多月来一直看着上海这个疫情的爆发，实际上北京已经早就做好了准备了，这是一个。像那个朝阳区有些地方的整栋楼封了的，那一菜就已经都送到了。这是第一点。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北京他一直，因为我跟我弟弟也联系了，他就说北京一直实际上在那个就不同的区域吧进行那个核酸检测。比如说像北京这几天什么32+1什么的，这些病例都是前一段时间的所谓的密接者，这些人已经被政府都给就是怎么说呢，隔离起来了，就是那什么了，所以现在已经确诊了。所以也就是说他做的措施相对来说确实早一些，就是不像上海那个隐性的已经传播了好长时间了。所以北京有可能，我倒是觉得疫情不会，我觉得上个几万人的这种规模倒是有，但是像上海这个四五十万的这种规模，当然报的是四五十万，肯定比这要高啊。我觉得可能会不会到那种严重的程度。老师，
博言，我问个这个外行话，就是说怎么能确定北京就没有这种你刚刚提到叫什么隐秘的传播者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因为他
就是说，那你怎么？因为他如果没有爆出来，你也不知道他过十天又爆出来了呢？
对，是这么回事。就跟咱们西雅图刚开始的时候，刚发现两三个的时候，当时那个病毒学家那 Trevor Medford 就已经说了，实际上已经上千了。实际上就是
对这些人都在走动呢，他就
对对对，实际上但是北京这个就刚才我说这个，我只是可能有这么一种好的这种情况，就是他在已经他早就开始测核酸了，就是所谓的密接者，这个他就一个人连两个人连三个，就这种他已经都给测过了，都已经就是密接者都已经给隔离了，所以可能会好一点，就是说。
是
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些抗疫政策有很多事情，这个做法呢都是矛盾。你比方说，我看到有讲的说，有的地方就是清零，怎么呢？社会叫动态清零，社会面清零，就是有些人呢，就是说一测你是阳性，把你放到方舱里头，这是一种做法。还有一种干脆就给你运到外地去了，到外面什么叫去隔离去了？我住在东北，在吉林省吉林市，他们就这么干。我有同学，他的说他弟弟就是这样的，哎，这他们这楼里被测试有阳性了，把这个楼整个人给迁出离吉林市100多公里的地方，到那去圈着去在那儿，也不给弄方舱医院，到那边找个旅馆啊、住下来，住上去一星期以后呢，你一看你们都变阴性了，咱们再回来。那如果这个方法是可行的话， 那那北京人想让他出去，你让他出去啊，你干嘛把他拦住呢？哎，刚才好难你讲，他们那些人出去，这不离开北京不好事吗？为什么要把他们拦住呢？我都不明白这道理，那这个是里面背后啥逻辑呢？还不清楚，我觉得这做法都很自相矛盾吧。
对，而且现在也不让进。
啊，你不让进
是可以，早就不让进了，
对的，
说
不让进是可以
的，
那你出去让他出去算了呗，你反正最后你要发现你也把他弄出去嘛，你为什么不让他出去呢？对吧？不怎么这事情。另外，博洋你是专家，我一直始终对这个中国发明的这个关于这次新冠疫情当中检测和防疫当中，他弄了很多词儿，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你什么叫无症状啊？带感染者，
对，
感染就是感染，无症状不就是好事？表示没事吗？那你干嘛要把这些人给弄出来呢？是不是？你把这些人挑出来干什么？他无症状，表示他没事吗？
对。
再说这个有，就是咱们这么讲，有症状的感染者和无症状的感染者，他们对外传为散布这个传播的这个细菌的这个病毒的这个能力是一样的吗？
一样。
啊、
就是，
所以他要把他们都给滴出来，就是无症状的感染者也把滴出来，因为你向外散布的传播的这个病毒的这个方法和能力是一样的，是
一样
的。哎呀，这些人已经无症状，表示他没事，他已经有免疫力了，是不是应该这么解释？他应该不会死了，他就是吧？你把他弄起来干啥？莫名其妙，哎，这个很多事
是对弄到方舱去，看来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其实在家隔离就是挺好的，
对
嘛，在家隔离最好的办法嘛。
对呀、啊，这个上海，我觉得他们可能现在也在逐渐的在吸取一些教训，然后可能希望是能慢慢的改变一些更人道、更科学的这个政策吧。就像亚光你提到的这个无症状。感染者你要治他干嘛？有个段子说要把他治到有症状为止。
对，还有就是说你反复的测人，既然封在家里，就让他在家里待着，你就不出来就行了。你老去测人家核酸，测人干嘛？每天把滴露出来测，那视频里的那么多人排着他，你要测干什么？什么到底什么目的呢？你既然把他封了，就要在家待着好的，往里待上30天，我给你送吃送喝的，让你们花钱买。你们最后那个病毒不就没有了吗？那你老上测的核酸到底什么意思？这个不按科学办事的时候，你就真的，我就感觉这个逻辑很混乱。
对，所以咱们以前说过嘛，就是说西安的一半的这个阳性者都是因为在测核酸的时候被传染上的，就是这样。嗯，
对啊，否则他也没机会接触别人呢，
对
吧？
对啊，对啊，你非要说隔离，本来这隔离政策就是比较就不是特别的科学。你非要说隔离，那行，那你在家待着，不要出来，也甭去测什么核酸。完了就是说，让你们全关上一个月，跟你说清楚，一个月不许出来，有吃有喝的给送给你就完了。你们就是，如果真正的时候你能做清零，不就做到清零了吗？啊，又关起来，又给人隔离，又要把人弄起来去测核酸，又感染，这个逻辑太混乱，太混乱。
是的，我们希望那个中国的这个决策层啊，能够。吸取这次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经验教训，然后调整自己这个抗疫政策，能够做到比较科学化的、人性化的来进行这个抗击新冠的这个活动吧。这个我觉得千万不能搞那种政治运动式的抗疫，这个太可怕了。
对，
那个只要一搞的话，很多。弊病包括一些基层的这个执法或者非执法人员，都是他只要觉得我拉着虎皮做大旗的，我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然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弊病。包括现在上海接出来很多这个发这个国难财的人，这个都是非常可怕的。就是说你这个本来只是可能少数人、极少数人、非常小的一个比例的人。得新冠现在变成了一个这种社会性的其他的一些次生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再关注一下乌克兰的事儿吧。乌克兰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是第60天了，2个月了吧。
嗯，24号。
两位嘉宾有没有关注最近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抗俄战争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不是说憋着乌东地区大打一场吗？大打一架，大打一架，
已经憋了有一段时间了，好像还没有打出来啊。
那今天有个报道，今天有个报道说是这个俄罗斯俄军在乌克兰南部的一个什么一个集团军的指挥部被人一下子给被乌克兰给报销了，说死了很多人，就这军官死了很多人，不知道这消息最后怎么样。反正是我是感觉就是说，这个乌克兰肯定是现在在这个调兵遣将，俄罗斯也调兵遣将，最后大概乌克兰这边主要武器装备上去了。乌克兰恐怕我想他不会主动进攻嘛，他可能是等的吧，他是被动防御嘛，等到俄军来进攻的时候他们再打嘛。
嗯，好像我今天看到报道，好像是乌克兰跑到俄罗斯境内又把他一个什么燃料库给炸了，然后把沿线的铁路线也给破坏了，好像是有这个，好像是在俄境内，好像是
把战争打到敌人内部去，打到敌人的后方去了，是不是这个策略来了开始。
对，他好像并不是人员进去，他是
人机，
他用对或者是用战机或者是导弹发射过去，然后炸了。但是那个铁路是人员过去的，铁路是在哪儿我不记得了，铁路是在就是俄罗斯境内还是在乌克兰境内。但是目前看这个战争一时半会儿是打不出个头绪来，就是吧，就是说谁赢谁负，谁胜谁负，现在短期内很难决出个胜负，是不是？
但是对，而且我看乌克兰现在好像是不急于谈判了，相反俄罗斯倒是有点求着他赶快谈判了，就是说他我今天看一个报道嘛，拉夫罗夫就是那个俄罗斯外长说嘛，好像是就是说现在人家乌克兰想谈判了，然后你们美国和北约不让他谈，好像是这样了，说明俄罗斯可能有点无力再进行把这战争继续下去了，我倒是觉得有点这种迹象。
就是说这个现在因为到底俄罗斯为什么军队不往前推进，为打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啊，这个我想乌克兰这方面可能等着就是把再拿更多的这个军备过来，然后他怎么样的打这个。反正我感觉俄罗斯这就是这普京又是一个不按规律办事儿嘛，瞎搞的一个典型例子，又是在这不按规律办事儿啊，这个不按国家相处的之间规律办事儿，就能乱胡搞，最后结果就是会一败涂地。
前两天好像美国官方对普京的这个核讹诈做了一个比较强硬的回应，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报道？
我看那个好像是假的，说那个
是假的是吧？
萨奇说乌克兰肯定不会是第一个核